真正的好婚姻，其价值犹如同天主在一起的真正的内修生活。马萨尔、罗斯玛丽、霍顿等人都把人间的爱情视为大多数人通向天主的道路。在人类有血有肉的环境中，我们学习到爱的真正意义。然而我们发现，即使是最深的人间爱情，除非扎根在那一位能把完全无私及超越死亡的爱建立在人心中的天主内，否则也是不完美的。这种需要隐藏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我这几页就是要为这些人在他们自己心中体验到这个需要的人而写的。在祈祷中，我们所遇到的特有问题是，我们不能像见到配偶或朋友那样见到天主。即使我们确信自己需要天主，确信艰苦时期，在祈祷生活中的神苦，对自己的变化有很大的价值，但我们怎能观看天主的圣容？我们怎能知道天主在我们生活中做了什么？怎能知道神哭是来自他？幸好，最伟大的神师中的一位，在我们内心的沙漠中画出了一道简明的指导路线。狮子若望在《心灵黑夜》的一书中，以简短的二三章对着沙漠经验，他称之为黑夜，做了不朽的描述，并为我们的行动提供了权威性的指导。对我来说，狮子若望的简明叙述是所有有关祈祷的文学中最重要的篇章了。他首先解释在黑夜中真正会发生些什么，第八章。然后他提出三个标记，借此我们可以辨认我们的神哭是真正的黑夜，而不是出于一些自然的原因，第九章。最后他告诉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这经验，第十章。狮子若望所说的这一切给许多人极大的帮助，现在我将针对以上各点再做进一步的讲解和注释。首先，让我们再回忆一下人在神修生活的这个阶段所处的境况。他的祈祷已由理智转移到心灵，由认识转移到爱情。接着，经过一段蜜月时期，即热情的水畅流的阶段。后来，他又遇到了一段神位和神哭交替的较长时间。在此阶段内，天主教导他，使他懂得神位是天主自由赏赐的恩惠，不是根据我们的时间表由我们的努力获得的。现在他学会了放手，学会了让天主做主人。此时他经验到几乎可以说是持续不断的神哭，天主仿佛完全不在了。尽管他渴望和天主相遇，但却一点儿也感觉不到天主的临在。即使他在理智上相信我们上面所说的真正爱情和艰苦时期的价值，但他的心还是那么的苦闷，因为他不能看见天主的圣容。他不会分辨自己到底是被带到深入爱情的艰苦时期，还是完全被那位永远超越他的神圣天主抛弃了。狮子若望的第一句话是最深奥的。在第八章的一开始，他说，黑夜是景观。黑暗不是因为天主远离了，而是因为他很近。我经常提出以下的比喻。在夜间，在一座阴暗的小圣堂里，里面只点着一盏圣体灯，你在里面祈祷。这时一个人走了进来，突然把电灯全部打开。你的眼睛本来已习惯于黑暗，这样一来反倒看不见了。 看不见的原因不是因为这里太暗，而是因为光线太暗。同样，我们心灵的眼目一向习惯于事物的黑暗，我们像蝙蝠一样只能在暗处看物，在光明中反而看不见东西。即使我们的祈祷生活也一直是在黑暗中的，因为我们在祈祷中运用的仍然是思想、想象和感觉等我们通常用来认识现实事物的方法。我们认为动用这些方法，我们可以认识天主，但事实上，要用我们有限的思想、想象和感觉去捕获无限的天主，却是不可能的。现在，在祈祷生活的这个时候，一切突然变暗了，我们原来的认识工具失效了。因为天主的光明突然在我们身上照耀，我们的眼睛无法忍受着光明了。十字若望所谓的静观，对天主的一种直接经验，即体验到天主如其所示。静观恰好与默想形成对比。默想是透过我们的思想和感觉所获得的间接经验，会扭曲天主的实体，而静观则是一种无思想、无言语的体验。由于我们无法想象除了自己的思想以外尚有其他的认识和爱慕的方法，因此这种体验使我们深深地感到混乱的迷惑。当一个断奶的孩子在学习吃固体食物时，由于他无法想象除了奶以外尚有别的食物，因此感到困惑不解。同样，我们也害怕，怕会推动所有的一切。我们是真心的希望认识天主，爱慕天主，也希望能达到他，同他接触。但是，当他离我们很近时，我们竟然失明了，我们甚至感到连像过去那样和他接触也是成为不可能了。事实上，他比任何时候离我们都近。在此，我们对所经验到的神窟和黑暗又多了一个解释的理由。这理由比让天主做主的理由更深一层。我们在第三章中说，神位和神窟的交替是为了教导我们放手自由漂浮，好让天主做主。而现在神窟和黑暗成为我们祈祷的叫恒常模式，黑暗现在已成了静观。这是一种全新的祈祷方式，透过这方式我真正成为陶工手中的粘土。它之所以黑暗，因为完全超越我们本性的能力，然而就在这黑暗的祈祷中，我们得以变化，得以神化，我们的心得以扩展，终能拥抱无限的天主，我们的眼睛也得以净化，终于能看见到炫目的光明，我们的天主。圣奥斯定在《注释若望》一书上的话，我们必要相似他，因为我们要看见他实在怎样时，非常生动地阐述在黑暗中所发生的一切。他说，一位好基督徒的整个生命，就是在练习如何培养神圣的渴望。你虽然看不见你所渴望的，但是这愿望本身使你做好准备，一旦天主来临时，你便可以看见他，并且得到完全的满足。如果你知道人家要给你很多东西，那么你就要把你的布袋、酒囊等容器尽量张开。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将被放进去的东西很多，而你的眼睛又告诉你容器的容积不够大，所以你要把它大大的撑开，以增加其容量。现在天主也同样对待我们，他让我们等待，以增加我们对他的渴望， 而渴望又增加了我们灵魂的容量，使灵魂能接受天主的一切恩赐。天主正以直接的、暗中临在我们灵魂内的方式来扩大我们有限的心。对我们来说，这就是等待，而且是一种痛苦的等待，因为这时天主无形的手正在撑大我们的心灵。在第五章中，我会进一步解释这黑暗中等待的经验。现在先让我们来看看十字若望给我们的用以辨别这种枯燥是否来自上面提及的进化的标记。问题在于枯燥或黑暗也可归咎于身体上的某些不良情绪或不适。我们都有过生病的经验，那时我们以为会有充分的时间去祈祷，却不知自己竟然昏昏沉沉，连想到天主的念头都不可能有。所以我们怎能说自己所遭遇的长期神苦不是由于我们的疾病或罪恶，而真是天主以黑暗的静观在我们身上工作呢？十字若望所提出的三个辨别标记，我觉得不但对我个人的生活，而且对我的神师工作都是非常有帮助的。第一标记是，当时灵魂既无法从有关天主的事上找到愉快或安慰，也无法从任何其他事情上找到。我们感到祈祷很空虚、枯燥，甚至令人厌恶，于是我们就逃避它，而忙于其他的事情，比如忙着处理外界的事物、寻找欢乐等。但这些事同样使我感到空虚和不满足。我记得有一位非常热心祈祷的修女，曾经对我谈起她自己的经验。她说，天主似乎离她很远，对她漠不关心。于是她便对天主说，好吧，既然你不管，那我也不管了。于是他躲避祈祷，而随心所欲的去做其他事情，但他还是感到同样的苦恼。这位修女好像处在一种很恶劣的情况，但是按十字若望的说法，她的经验倒很像神苦，因为她并非来自她最近犯的罪或不完备的地方。如果这神哭归咎于他自己的疏忽，那么他会感到自己倾向于天主以外的事物，因为一旦欲望着迷于其他不完善的事物时，他一定会觉得倾向这些事物。这就是说，如果神哭应该归咎于我们的不忠时，那么我们就会感到自己被低下的尘世事物所吸引。这话是圣依纳爵说的。我们就会在他们中愈来愈寻求自己的满足，而疏忽了祈祷。这样的情况在开始修道的人中是时常发生的。他们做了一次虔诚的退行，但渐渐的又放任自己沉迷于日常生活中的娱乐，而愈来愈忽略祈祷。然而我刚才所提的那位修女并非如此，她没有放任自己，因为她离开上主与寻找上主时都是一样的苦恼。当我告诉这位修女说，她的经验是一个好征兆，而且他的祈祷正在不断加深，他感到很惊讶，甚至在开始时还不肯相信呢。十字若望说，只靠这么一个标记还不足以肯定神哭是由于天主暗中临在我们的静观之中。对天上地下的事物都索然无味，也可能是由于忧郁的气质、疾病、不舒服等原因引起的， 这些原因经常会使灵魂对任何事物都不感兴趣。因此，十字若望提出了第二个辨别的标志。怀着痛苦和焦虑，常念念不忘给予天主。由于在有关天主的事情上找不到乐趣，因此总认为自己没有好好侍奉天主，反而是退步了。这段话的关键词句是怀着痛苦和焦虑。我感到自己不配接受天主的爱，天主已经离我远去，可是他却像一块磁铁似的仍旧吸引着我。我既不能找到他，却又拼命地要去找他。为什么十字若望要把这可悲的状况成为一个好的标记呢？正当我们感到一切都完了的时候，又怎会离目标更近了呢？十字若望说，如果黑暗的神窟是从疾病或我们的过失而来，我们就不会怀着痛苦和焦虑去寻求天主。如果神窟来自我们的过失，我们就会焦虑地去找他。相反的，我们对他的来临避之唯恐不及。再说，如果神窟是因为我们生病了，那么我们什么都感觉不到，想望天主之情当然也麻痹了。所以我们的痛苦和焦虑变成了一个标记，证明绝非我们本性所向往的万物吸引我们，而是我们所寻求的天主真正的在我们身上工作，并吸引我们到他那里去。接着让我们看看十字若望所提出的第三个标记。他说，灵魂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用感官的想象来默想思考，虽然他还是竭力地想这样做。现在天主开始把自己通传给他，不再经过感官，不用沉思的方法，而是用单纯的静观。这静观是灵魂较低层次的内外感官都不能达到的。前面当我们谈到自己有限观能不能了解无限的天主时，已经稍微提到这些了。而在第三章中，我也会指出，当我们开始用抽水机挤水时，就不能再进行默观了。但在那个时期，我们的观能至少有时还能用回忆来帮助意志。他们的无能为力或多或少还是偶尔的、短暂的。而在这里，十字若望所谈的却是灵魂越来越不用观能来沉思，并且使感官的工作完全终止。现在在我们的祈祷中，我们的悟性和想象对认识也好，记忆也好，已完全无能为力了。我们的智能变得空洞无能，我们的意志也变得万分痛苦，他无法在天主身上觅得喜乐。然而十字若望却说，这是一个确切的标记，证明天主真正在我们身上进行一些神妙的事。如果我们以上所描绘的三个标记成为我们祈祷的特征，那么十字若望说，我们可以放心，因为我们的经验真正是祈祷的黑夜，天主正在我们身上实行神圣的变化。我们进入的真是一个神奥无比的领域，在这里失去就是获得，黑暗就是光明，人间的一切价值在此都颠倒了。对一个从未有过此经验的人来说，这一切简直是无法理解的。 然而对经验过进化的黑暗的人来说，使自若望的标记将碰触他们存有的深处。除了使自若望所提出的三点之外，我冒昧地提出第四个标记。身为神师，我会向许多烦恼担忧的人解释使自若望的标记。这些人都经验过使自若望所描写的情况，而他们的反应也几乎是相同的。如果我真能相信是天主在工作，那么我对此黑暗就不那么在意了。我可以接受它，也可以和它一起生活。但真正使我不安的是，我怕莫名其妙地失去我所爱的上主。所以，真正使他们不安的是他们怕失去天主。这种反应实际上是十字若望的第二个标记的回响，我将之视为标记中的标记。这标记可以证明他们所经验的确实是天主的黑暗景观。有了这标记，我才敢确信真是上主在他们身上工作，而他们也可以在平安中前进。